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因为我知道不少弟兄姐妹为师母忧虑啊，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来为明天忧虑啊，让我们一起啊学习人生，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很多难处啊，但是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今天你的儿女们来到上帝全能的宝座前来敬拜主，瞻仰你的荣美，诗班以诗歌有力量的来敬拜你，弟兄姐妹以诗歌来赞美你，主以你的经文来回应你的呼召，那我们都来到全能者的面前，主来认识你，来观望，来等候上帝的作为。谢谢主，也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主任牧师黄牧师黄师母在外地的侍奉，求主你加恩加力，也保守张牧师啊 Scott Lily 啊，还有我们的中文堂英文堂的众长老们，主你都使我们合而为一，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来完成你的旨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那么今天谈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哈，因为事实上我发现在探访弟兄姐妹的中间我想忧虑是现代人一个很普遍的题目哈，不但是这个每个人有各自的忧虑哈，其实不同年龄层的人也有不同年龄层的忧虑啊，你说小孩子会不会惧怕呢？哈，小孩子会惧怕，会忧虑哈。那么你看小孩子这个怕黑呀，怕高，怕坐飞机，怕听恐怖故事哈，可是却很喜欢听哈。那么照理说，这个青少年是天不怕地不怕哈，青少年会不会害怕？哦，我最近发现哈，有一次我这个带我们老三十年级的哈。到好不容易到一个地方很漂亮哈，那我想说我们来照个相，结果他拒绝照相，我说难得哈来这边照个相，我想是不是他不想跟爸爸照相哈，那么结果他还是不要哈，最后才问出原因，为什么呢？他怕照相因为有青春痘啊，原来他有惧怕然后呢我发现他早上出门哈都要这个照镜子打扮哈，最后一定要抹个发油哈。原来他怕交不到朋友，他希望自己能够很有这个吸引力哈。我在想说，我们那时候那个时代哈，哪有抹发油哈？头发都剪大平头的哈。那么但是他怕交不到朋友哈。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惧怕，那成年人有没有成年人的惧怕呢？哦，哇，更多了哈！诗班说得好，谢谢诗班哈。那么这个成年人怕失业，怕穷哈，怕孩子不念书哈，怕票变心哈，怕移民以后适应不良，怕孤单哈，怕癌症，怕秃头哈，怕衰老。最后呢，我发觉大家都怕胖哈。那么年纪大的人呢？也一样有惧怕，对不对？怕这个生病啊，怕没有用，怕儿女婚姻不幸福，怕儿女失业，怕儿女嫌烦脸色不好，当然最怕的就是怕忘记东西在哪里那么惧怕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都会有的。不过我们今天要谈，不但是谈惧怕，还要谈忧虑。惧怕跟忧虑有点不太一样。惧怕通常讲的是现今的事情，当下的事情，今天的惧怕。那忧虑通常谈的是明天的事情，明天的担心，明天的害怕。那么今天的惧怕常常会带来明天的忧虑。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这个带着小儿子开车上学，送他去学校。那么在141的路上要左转，那么左边有两线呢都是堵车哈，那要左转的时候车子就让开了让开一个空道让我左转 那我就开始赶快左转。可是就在我左转的时候，突然想到还有第三条线，而且我看不到那个线，可是我已经转了，我就想说大概没车吧，我就继续往前走。结果没想到我往前走的时候，一看到一部车很快的冲过来，我心想完了完了，今天要出车祸了。还好我就赶快加油门就冲过去了哈，所以没有撞到哈，他从后面过去。但是那一次哈，我心里的惧怕影响我很久哈，因为那时候儿子就坐我右边，如果撞上就是撞上他哈。我就开始送他上学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还想说万一今天撞到怎么办，我的人生大概完全不一样哈，我有儿子变残废，哇，那要怎么去赔偿，哇，然后牧师出车祸哈，这个哦，就越想知道吗，我那一天就开始好多的worry， 好多的忧虑，而且这个不是当天，就影响我好几天哈。想到说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会发生呢，好，真的发生怎么办，我心里就越来越紧张哈。后来我在那个地方我再也不在那里左转，因为我心里开始有忧虑哈，有惧怕，那么担心有一天噩梦会成真。我就发觉说原来忧虑这个字哈，原来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撕裂的意思哈，就是这个事情呢担忧未来，其实未来事情不一定会发生，是不是，但是我们就一直想有可能会发生，而且会把它想得很糟糕，然后最想成是一定会发生，然后心里就好像被撕裂了一样。而且那些段数高的忧虑者哈，他更厉害，他会把事情描述得像真的一样，那么而且会警告那些还没有看到的人，好，跟你说一定会发生，好像说预言一样，不过要小心成为假先知哈，因为对未来的事情发预言，好，在旧约里面，如果先知所说的不准确的话，就是假先知了哈，不要成为假先知。但是你可以看到过度的忧虑呢，担忧未来还不会发生的事情哈，会造成我们身心灵很多的影响。那么这些忧虑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可能造成我们身体上的胃溃疡哈，然后呢失眠哈等等的问题，而且会影响我们心理的情绪，感到恐慌哈，惧怕退缩，甚至强迫症等等，甚至会瘫痪我们人际关系。好，一个跟过度忧虑的人相处，有时候旁边人会感到很有压力，好，特别是他关心的人，好，那给那个压力更大。那么而且呢会造成自己常常原地踏步，好，该做的事没有做，整天在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人可能听得到神的鼓励，但是呢仍然原地不动。有人说忧虑的人就像一张摇椅，摇来摇去，但是还停留在原地。忧虑呢是一个想象力的误用，好像涓涓流过的溪水，若是水势过大就成为河流，把心里一些健康的思想都被冲走了。所以要小心在心里的忧虑不要过度的扩大，最后呢忧虑还会把神的道挤住。记得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那么世上的思虑，其实那个字就是 worry 哈，世上的思忧虑呢会把神的道挤住。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度的忧虑呢造成身体的影响，好，造成人际的关系，好，造成自己呢一事无成，那么而且造成神跟人的关系受损。所以呢有人说忧虑，过度的忧虑就成为一种罪了。好，其实我看一个报告讲到说，大部分我们所担心忧虑的事情呢90%是不会发生的，90%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好，只是因为我们的忧虑呢让它变成是扩大了。不过我其实有忧虑有恐惧是很正常的，因为人生本来该来的事情就会怎样，就会来，好，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会遇到烦恼，所以我们有适度的忧虑是很正常的。那么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怎样 worry free， 好，就是完全没有忧虑。我想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是怎么样去克服忧虑，好，怎样去面对忧虑，好，怎样去克服惧怕，怎样去胜过惧怕，好，而不会被它辖制。我举一个例子哈，假如一个学期新开始哈，那么你是一个学生，然后到了课堂，一个新的课程，一个新的老师进来，那没想到这个老师进来呢，就发了一张考卷，哦，第一堂坐下来就考试。当你拿到那个考卷的时候呢，发觉上面的题目，哈，上面写的文字符号，好，公式完全都看不懂，哇，这时候心里会怎样？很惧怕，担心什么？还没上课就被当了，哈，这一科就被当了。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师就说话了，哈，就告诉你说，各位同学不要担心，我现在给你们看的这个考卷呢，是这学期的期末考题目，啊，你们可能上面符号啊，这些公式都看不懂，但是没有关系，你们要相信，哈，经过这个学期一步一步的学习，到最后呢，每一题你们都会，啊，都可以回答，啊，这样好不好？我想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在想，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在想，哇，我自己列了一下，假如当初我生下来的时候，神就给我看我这一生，啊，要面对的事情，啊，左手会断一次，然后呢会失恋两次，啊，会辜负人家两次，然后会这个高考重考一次，车祸一次，哇，然后这个转行当牧师啊，然后生一个过动儿等等，哇，甚至老的时候有心脏病、高血压，好，甚至癌症，哇，我看到这个清单，可能我会说，上帝，你不要把我生下来好了。可能你也是，如果你生下来的时候，上帝给你看你人生要面对的这些考题，哈，啊，这个那个，你看了可能也是一样，说哇，我没办法，我怎么能面对这些人生的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害怕。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上帝要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有些题目还没有来到，有些是未来会来的题目，你可能还不会，不知道怎么去度过，但是不要害怕。圣经呢，有告诉我们有四个原则可以来胜过这个惧怕前面的困难。那我们一起来看这四个主耶稣的教导。第一个教导呢，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在忧虑之中不要抓错东西，在忧虑之中你不要倚靠错误的东西，不能带给你平安的，不可以帮助你胜过忧虑的东西，你不要去抓着它。那主耶稣的比喻呢，就是讲到人常常越忧虑就去抓金钱，对不对？好，把金钱抓得很紧，以为钱呢，有钱了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幸福。但是呢，事实上啊，金钱会朽坏。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好，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这边讲到说金钱会朽坏，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就是这几天日本发生大地震，熊本大地震，两次的六级跟七级的地震，这个损失都还不知道，有报告还没出来，相信一定是非常的大，一夕之间。那么我想大家都很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四川的汶川7.9级的大地震，一夕之间，好，多少的财产跟生命消失，经济的损失，直接的损失就达8,450亿人民币，一下就过去，钱会贬值。我记得黄牧师去年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过，他说地上的财物过眼云烟。好，我们基督徒不要把财物放在这个心，不要把心放在这些财物上，放在这些会朽坏 如过眼云烟的事上。好，要把心放在哪里？放在天上。好，放在天上。钱会朽坏，钱会使人眼瞎，好，让人眼昏暗昏花。好，那师母这个眼睛出问题应该跟钱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你一直看着钱哈，眼睛一定会出问题哈。我们看，这不是我说的，我们来看啊，六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这边主耶稣讲到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好，发觉说，当你的眼睛一直看着无定的钱财，心里很多的焦虑不确定，你的心就黑掉了。若是你的眼睛看着天上，你的心就明亮，全身就亮起来透亮。我看到一个报道讲到说，中国很多贪污腐败的官员都有共通之处，都有四个阶段，都有共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还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因为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本来本质不错，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苦出身的，有时候小时候连鞋都没得穿，非常的奋斗努力。那么这些年轻人最后呢，不断的进取，然后达到了一定的位置以后呢，就腐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追求金钱跟成功，对不对？所以当一旦他们到达的时候呢，他们就迷失了，他们的眼睛就昏暗了，心里的光就没有了，被钱财给占据，所以呢，很容易就失败跌倒。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会经历这样的危险，对不对？多少人记得刚我们十年、二十年前或五年前来到美国，多么谦卑，多么的战兢，然后认识主多么的喜乐，到上帝的国里、神的家里，哇，觉得这里是透亮的，神的国是光明的，然后跟光明的子女一起敬拜，一起学习神的话，天天充满我们，我们心里好喜乐，好有能力。之后我们很谦卑勤奋的工作，照黄牧师上去年有讲到这个约翰威斯理的原则，拼命的赚，拼命的什么，拼命的还没有捐，对对对，不过示范已经记到结论，拼命的赚，拼命的存，然后什么认真的捐，认真的捐。但是当我们拼命的赚，拼命的存，慢慢富有，小房子翻到中房子，中房子翻到大房子，结果你会发觉有些基督徒就怎样，渐渐就被钱财迷惑，被世上的思虑卡住，然后呢就远离上帝，甚至呢不来聚会，对神的道好像也索然无味，就是今天齐牧师怎么讲那么久，还不快点结束，待会还有很多事要办，就对神的话无味，跟弟兄姐妹相处团契也不太去了。那你究竟从跟他谈话去查验他心里的那个角落的时候呢，可能就发现，哇，原来他心里的角落放着马门，他心里的最深处所供的还是马门，人的心就黑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不是恶这个就是亲那个，不要脚踏两条船。因为钱财不但是过眼云烟，不但是这个会使人眼瞎，其实撒旦想透过钱财来霸占，非法的霸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上帝的，是神的儿女，可是呢，撒旦想非法的来霸占，来奴役我们，使我们做钱财的奴隶。好，那么要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的话光照你，好，或者你看到你周围的过去来到聚会的朋友好久没有来了，好，去关心他，好，那么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他心里一定有很多烦恼。因为当我们抓住的 是那些不能带给我们真正平安的东西，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许多的忧虑，许多的烦恼。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好，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好，金钱不是我的主人，我不是金钱的奴隶。阿们。好，可以跟旁边说，金钱不是我的主人，我也不是金钱的奴隶。好，你跟旁边跟太太跟先生讲一下。好，让我们记得哈，王牧师上去年也讲一句话，他说不要被财做主，要做财的主。好，不要被财做主，要做财的主。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好，我们不是金钱的奴隶，我们的主。好，基督徒呢不要抓住那个金钱来克服忧虑，好，那是枉然的。最后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人被狮子追跑哈，然后呢在悬崖上跑跑跑，看到没有路的时候，只好赶快下去，就抓住悬崖旁边的树枝哈。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又是晚上天黑了，看不到下面悬崖的状况，上面有狮子哈，手上抓着树枝越来越没有力气。这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讲说，他说你就往右边跳过去，好，趁你有力气的时候跳过去，那边有个平台。可这个人呢看不到，他不愿意放，就一直抓抓这个树枝，抓抓抓，抓到最后没有力气的时候，也没办法跳的时候呢，就掉下去。这何等可惜，何等可悲。我想主耶稣趁我们还有生命，我们剩余的人生，主耶稣提醒我们，真是语重心长哈。我们的神独生爱子从天上来到地上，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好，因为我们在黑暗中，主耶稣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好，不要去抓住无定的钱财，不要抓住树枝。那么第二步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要来进入天父的世界，要来认识这位天父，并且倚靠他。好，要来进入天父的世界，而且要来倚靠他。他是供应者，他是丰富的神。你可以看到，当我们转眼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圣经中有600次上帝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惧怕。那么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当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人单势孤，哈，那么一个移民的来到一个其他的国家，心里有很多惧怕。那么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拉罕经历上帝的保护，他的儿子以撒也一样在住寄居在外地，被外族人，他每挖一个井，别人就来抢他一个井。最后呢，神也是对他讲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你看到，想到后来当摩西过世，约书亚要起来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何等害怕，上帝也对他说什么？你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而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带着这一群渔夫哈，这一些门徒，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主耶稣勉励他的门徒，你们这一小群人虽然很小，但不要惧怕，因为天父乐意把他的国度，他国度里面一切的丰盛都赐给你们。阿们。不要惧怕，圣经当你读的时候，你从头到尾上帝都告诉我们，你到上帝的国里 不要惧怕，这是天父的世界，这不再是一个无神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冷酷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远离了上帝，但当神的儿女回归上帝的时候，让上帝重新得回我们的主权，得回这个世界的主权的时候，你可以大胆的宣告说，这是天父的世界。阿们。弟兄姐妹，这个是天父的世界，虽然有苦难，虽然有罪恶，但这是天父的世界。上帝说，你在我的面前，你跟随我，你不要惧怕，我要来赐福你，你们不要忧虑，因为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自己的应许，而且主耶稣就用许多的比喻呢，来帮助我们认识天父世界。我们的天父是丰富的，是供应者，是眷顾者。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个飞鸟的比喻，六章二十五节，这边主耶稣用飞鸟的比喻，二十六节，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一只麻雀没有价值，那么多贵重价值的麻雀，神尚且眷顾养活它，何况你我，你的儿女在神的眼中多宝贵。你我的命都等于耶稣的命，他用他的命换你过来，你是无价的宝贵，神岂不看顾你吗？不看顾你的儿女吗？不要忧虑。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每一次来到教会敬拜唱诗歌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他就好像那一只小麻雀，很不起眼，很不贵重，但是呢，神却看顾他。阿门。我们是神所看顾的那个飞鸟，也是那个百合花。百合花这个一日就凋谢，不受人注意，但是呢，神给他美丽的装饰，胜过所罗门王时代所穿的那些华丽的衣服。你看那花的美丽，胜过地上所有的衣服的设计。我就想到，这个主耶稣大概特别鼓励姐妹，因为做姐妹常常出门都觉得看片柜子就是少了一件，但是想到说呀，上帝一定会装饰我，上帝尚且装饰百合花，那一缺少那一件，神必会预备。阿们。那么不要做一个小信的人。六章三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好，这些事情都是外邦人的忧虑，在上帝的国里，好，我们不要忧虑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基本的需要，神岂会不看顾？义人的后代绝对不会讨饭，好，上帝纪念敬畏他的人。所以整本圣经都宣告说，这世界是神所创造，是天父的世界，它是丰丰富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当我们你我，如果你真的在遇到困难，感到人生匮乏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这位看顾飞鸟跟麻雀的主面前，他岂会不看顾你的需要吗？他是丰富的。在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斯布珍，他是讲道王子，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教会200人，他传道38年，极其的火热，到最后他的教会有15000人在英国聚会，常常在礼拜天就会听到那个拉车的说，哎，有人要去听斯布珍的讲道吗？那么但是38年侍奉很不容易，那么他有时候会感到疲累，有一次他感到很疲累的时候呢，他就到泰晤士河的河边，在那里叹息。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看到河旁呢有一只小鸟在河边喝水，他看着看着就突然想到说，哇，这条泰晤河有 有多长啊？这一只小鸟在这里喝水，那同时可能有千万只小鸟在那里喝水，上帝都养活他。他的心就转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每一天早晨有百万的人要开饭吃早餐，上帝都用玛纳每一天来供应。所以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一阵感动，想说是的，虽然我累了，但是神也会供应我今天的需要。所以他就再一次打起精神回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一个小信的人，上帝喜悦我们在他的国度里，在天父的世界里对他有信心。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匮乏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看看飞鸟，思想百合花，思想上帝的丰盛，求主来供应。阿们。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你要凭信心才能够经历这个事情，你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他是丰盛的神。但是有时候有些人说，我好像尝不到这个丰盛，因为还跟下面第三个原则很有关系。你不但要放掉那个束缚，放掉那个对金钱的抓取，你要来到天父的世界仰望他的供应。好，第三个呢，你要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三十三节这边主耶稣说，你们要来先求神的国，这个先是一个优先次序，这个就谈到心理的优先次序了。好，其实忧虑是一个情绪，但忧虑的底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想要一些可能是平安顺利，好，一些自己想抓住的东西，当没有的时候，好，没有痛苦，没有惧怕这些，可是当达不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就开始忧虑。可是上帝要我们先放掉这些你抓的东西，你忧虑的东西先放掉，先来抓什么？先来求什么？先来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当你发觉你起来把你眼睛你在天父的世界里，你求天父的事情，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旨意通行的地方。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义，神要我们倾心爱人，按照十三三宝训的教导与经律来生活，来爱神爱人。而在上帝的国里，神的国神的义就是要我们过一个有神敬畏神而且清洁有爱的人生，一个去敬畏神，一个去爱人的人生。好，那么当我们把我们人生的目标放在爱神爱人的事上，你会发觉那些你所需要的神都会照顾你。好，如果你每天去想那些你缺的事情，你把爱神爱人的事放一边，那神就说那你就去照顾你自己。可是如果你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优先，你发觉很奇妙的，你在这位天父面前，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这是信心的原则。阿们。你要爱神，眷顾神，神所喜悦的事你就去做。好，看到弟兄姐妹缺乏，你要愿意给，好，尽其所能，不一定是多，有些人自己也很拮据，但是就是去顾念，去问候，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好，看到宣教士的需要，能够去帮忙。看到贫穷的人可以请他吃饭，问候他，为他祷告，你的生命要给出去。好，要能够给出去，给出去的人，能给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阿们。好，你要给出去，在上帝的国里你不觉得缺乏，因为你有天赋。好，你有上帝的丰盛，你是可以给的人。好，你越不能给你就越贫穷。好，在上帝的国里你可以把爱给出去，把金钱给出去，那么你可以看到神的家里，好，家人关心家事。好，我们家最近最大的事就是这个终于好礼拜五你可以看到这个怪手进来了。好，然后有人在那里测量地。好，非常谢谢这些这个 parking lot 的同工们，好，他们 花了很多时间预备，哈，现在要开工了，哈，下礼拜怪手就进行了。那家里需要啊这个经费，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家事，好，把握这个三个月时间，因为三个月内我们就要把钱全部付出去，哈，能够啊参与在这个圣工里，哈，神所神家里的事我们也来关心。那么当你关心神的事，神也照顾你的事。好，我自己有很深的经历。好，做一个牧师，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见证，但是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我想说我是要把我自己所经历的归荣耀给神。其实我们家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好，要归荣耀给神，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母堂担任牧师，但是我住在西北区，哈，因为我当初来的时候就被assign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西北堂。那2007年通过建堂的这个计划，所以西北堂开始有聚会，而且开始有这个借一个美国教会聚会，有执事会，所以那时候我是不但在母堂开执事会，也要到西北堂开执事会。然后在母堂讲道，下午就去西北堂讲道。所以我记得2007年那一年是哇，简直是天昏地暗，哈。那么我们是住在美瑞亚塔，哈，那么开始，但是很兴奋，因为中间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比如神把西北堂就是不花一毛钱的送给这个西北堂的弟兄姐妹，哈。那么就到2008年。建堂的事情已经有着落了，哈。那么2009年蒲牧师就就位了，但在2008年那段时间呢，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去多想说，哎，其实我心里有预感，对，如果2009年牧师就位，堂也都到了，哈，那我就要交接，然后我要搬走，哈。那搬走以后我要住哪里呢？哈，那么。但是我也没有时间去想，好，可是我明明心中就想说这个事好像必须解决，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好，那么要搬家要买房子，好，这都太困难了。而且我们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在美瑞亚塔是就是买房子很简单，我们就输入20万以下，好，一找就5间房子，五间每间去看只有一间是干净的，好，我们就买下来了。16万房子要搬家，好，不论搬到哪里，我想都是不容易，哈，所以我们也不去多想。但是呢，就在2008年的时候呢，原来我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离开台湾之前，在高雄，哈，有机会这个是台湾的法拍屋，哈，买到一个便宜的法拍屋，但我们还没机会住进去，我们就走了，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租给我接我的同工，哈，所以他就住在这个房子里，然后就付这个房租，正好当 mortgage。就到2008年的时候，他就大概5月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齐哥，哈，因为我是他的辅导，他就说他要搬家，哈，我说你不要搬，我说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个房子，我才再去找房客，哈，我说我租给你是因为我认识你，哈，他说他一定要搬。我劝了半天，我说如果你真的不搬，你要搬的话，那你就帮我找个中介卖房子，好，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中介。那么这个是结果，后来很快7月多他就打电话来说房子卖掉了，哈，8月要签约，然后说好吧，就卖房子了，那就请师母回去，因为我也没时间回去，他就回到台湾去签约，就没他上午签约的时刻呢。签完约下午就是晚上这个雷曼兄弟这个金融事件爆发，啊，我想如果他晚一天签约的话，我们这个价钱大概就要开始下被砍了，啊，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在那个时间点卖掉，啊，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搬到一个比较好的房子。我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想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怎么可能去计划这些事情，好，要搬家的事也不是我要他搬，雷曼兄弟发生的事也不是我能控制，好，卖的时间点也不是我能决定，好，而且我忙得真是天昏地暗，好，为了执堂的事情建堂的事情。但是神啊，你真的让我经历到这句话，说 你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包括你未来的住处，神都会加给你。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来到我家说，哦，牧师你怎么这个家很不错哈，我说我心里知道说 no， 这个我原来是个16万的房子，今天能搬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我再讲一点，就是其实除了这个搬家的钱，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儿子那时候老二齐恩他是11年级，09年要搬家就是12年级，也就是他搬到新的学区只有一年，通常高四生很少搬家的，所以我也犹豫。那有一天那个齐恩就来问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搬，好，为什么不开始找房子。我说第一个正常是其实也时间点也不敢确定，我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第二个我想说你只有一年，我想在想爸爸也想说是不是再待一年，再拖一年再走，等你毕业以后再那个。就没想到我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你这样不对，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说牧师来你说过，牧师新牧师来你就应该要离开，完全的把新的地方让给新的牧师，这是侍奉的伦理。他说那你应该要有信心，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他比我还有信心。所以这两个印证呢，就让我经历到不论就财务上，不论就他的信心，孩子的这个鼓励，后来上帝也为他预备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学校。我只能跟神说，神啊，你的仆人不懂这些，我们就是全家服侍你，但是这一切求你预备。我相信如果今天要上来做见证，一定很多人都可以上台做见证，经历到当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神都加给你。你要凭信心去经历，如果你还抓着那个树枝，如果你还是用你自己的方法，你无法去经历上帝的。你要先进到上帝的国里，我们有那么好的天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照顾麻雀飞鸟的天赋，照顾那些敬畏他的人，你岂不应该凭信心来跟随主吗？阿们。你要来跟随他，然后呢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每一天把神要叫你做的事你就当天把它做好，那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若是你生命中你在为一些事情忧虑，神不是要我们不要计划，不要是什么都不管变成懒惰，不是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来到神面前祷告，在祷告中来寻求神的计划。第一个就是每天要灵修，每天到神面前领受上帝的灵粮，然后呢在上帝面前在神的光中记得我是神的儿女，我来领玛纳，我来经历神今天的供应，我来跟随主，我不是只有礼拜天来跟随主，我每一天来跟随主。之后我把我的忧虑我的挑战来告诉神，然后读圣经，求神给我们圣经的原则，求神给我们策略，给我们计划。好，这样祷告一段时间，慢慢你会知道该做什么，神会引导我们，我们就会有一个计划，我们把这个计划交给神，说神啊，在我在你面前领受的这一个我该做的事或我该等的事我都交给主。好，之后呢第三步就是怎样，每一天把你那一天要做的事去完成。好，你领受的计划你不要忧虑，不要一直去想那些害怕担心的事，你就按照神给你的计划，你就把该天的分量去完成，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很像一个年轻人呢，他刚接到一个工程，要去建一个地盖一个房子，可他一到那个地上一看，哇，整个地上都是树林，而且是又大又高的树，他想说这个太难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好，所以他就很想放弃。但是呢后来他静下来想说，好，我不能放弃，那我这样我做个计划， 我就每天砍三棵树，我每一天砍三棵，每一天砍三棵，我这一天就只想这三棵树，好，就把这三棵树砍完，砍完，砍完，渐渐的，这些障碍移除，好，整片地清空，他就可以把那个房子盖上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我们讲到那个期末考考卷的例子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有现在的考题，怎么去面对这个考题，我们就来到主面前，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教我们，给我们计划。我们不要去忧虑未来的事，我们就把今天的难处，今天该做的把它完成。阿们。按照主的教导，圣经的原则，也请弟兄姐妹鼓励我们去把它完成。然后呢，那些下一个题目，好，你也不要去猜题，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当那个下一个题目一年两年后另外一个题目出来的时候呢，神应许我们说，你不要惧怕，我必与你怎样同在。我们的老师在那里，他一定会继续教我们。神应许我们每一个题目，当我们不管几岁的时候，我们得着疾病，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那个题目来到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惧怕，因为神应许每一个题目来到的时候，他必教导我们，他的恩典，他的供应没有匮乏，没有缺乏。阿们。我们就是凭信心，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把该做的事完成，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每一个时间我们去经历上帝，去认识上帝。当你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可以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低头敬拜神，说我所认识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阿们。不要像那个摇椅摇来摇去，信主脚踏两条船，却没有凭信心来跟随主。神要你做的你不做，神要你悔改的你不悔改，神要你付出的你不付出，不付代价来跟随主，你的信心没有跨出去，你也无法经历上帝的丰盛。信仰是去经历的，信仰是一份关系，是有关这位上帝，我们进入到这位上帝光明之中，丰富的主，我们凭信心来跟随他，按照他所教导我们的，我们一天一天的往前走。你的人生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有这位主。阿们。不要去拜马门，不要去跟随那些无用的神，那些不能带给你平安，真正能带给我们平安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他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有什么忧虑烦恼，可以在这个时刻来跟主讲，来到主的面前，他听你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所祷告的，求你回应，求你引导，赐给我们信心来跟随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野地的花》，好，《野地的花》来回应我们主。Yeah.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请问有没有、OK， 所以在那边 reception 那边林星那边没有、新的朋友拍照，但是我们还是欢迎第一次来到的、朋友们，请先从我们的大家的左手边，最左手边这一区有没有新来的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你可以第一次来的话，你可以站起来介绍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如果左手边这排没有的话，左手中间这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OK， 也没有啊。这大家的右手中间这一排没有看到啊 ？OK， 最右手边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OK， 所以我们都是大家都是那个老朋友了，我们也互相欢迎。能够看到老朋友也是非常的好的。好，最后我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那个报告的，就是刚刚齐牧师有提到了，我们停车场的那个动工呢，会在礼拜一开始，大家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些工程车。在那个 Modern 5000那一边，在已经停在那边了，所以这个停车场呢是在礼拜一就会开始动工。那么，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天开始了，更加需要大家能够，如果能够 carpool 的，尽量能够 carpool 来到；如果那个也尽可能就可以到下午的聚会。如果没有小孩子跟青少年，必须要在上午来的话，鼓励大家在下午的崇拜。能够来到参加，那么下午的崇拜了的整个过程呢，是跟上午是一模一样的，连讲到各方面都是一样，除了那个诗班，有时候一些歌是先不同的诗歌，那么所以也真的是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请大家尽量的有可以的话，也在下午的时间来到下午的崇拜。 那么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后去上主日学。如果刚刚没有提到的，但是你还是真的是第一次来的，也希望能够来到钢琴的前面，我们有专人来欢迎你跟介绍我们教会。谢谢大家，请默祷。